好，我们继续看大致100卷，讲义2885页。好，我们再看再三主类之义，就是要咐嘱般若的红船，那咐嘱一次就好啦。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3次的咐嘱。的外人提问，一次来咐嘱就够啦，为什么要3次？答曰：佛深爱般若波罗蜜故，所以3次咐嘱。那有人又问：你既然那么深深的敬爱般若，那也不一定要3次啊。你1000次、1万次都可以，那不是更表示你的爱敬吗？答曰：诸佛常法已不过三啊，三已经很多了。如果超过三而不顺从的话，执金刚神呐，就拿着金刚杵开始比划比划，要朝向你要有所动作了。又执金刚神的意思，他是这样想：如果超过3次而不顺从，则是违逆不敬之人，便当杀之因为他护法神，他想要护法所以佛问不过三复次，如果佛祖只有说一次，那又显得太缓好像不是那么紧要的感觉，就是宽松。也迟缓。如果过三，超过3次的话，又好像太急切，好像凡夫贪着者那么样的急切。所以说三，复持三次，恰恰好。复持受者心有3种，也就是接受复主的人，他有3种，也就是钝根者、中根者跟立根者。立根的人，咐嘱一次，他就了解了；中根的要咐嘱2次，钝根的要咐嘱3次，乃生善心。就劝要3次，他才称善心。阿难虽然是立根，但是他是声闻人，心向声闻。但求自己独自求解脱，所以佛3次咐嘱。那为何咐嘱呢？是为了不令法灭尽的缘故所以佛对阿难说：“你应当好好教化弟子，那弟子信受以后，再依法而行，再好好弘扬下去，教导其他人，这样子辗转相教，譬如一灯，又点燃其他的灯，这样子灯灯相续，其名转多。就像佛一教经里面所说的，佛将要灭度了，那阿难很伤心大家都希望说佛能够长久住世，那佛说，要佛法久住在世，不是靠佛一个人这样子撑着了。你再有四神主啊，即使延寿一劫，毕竟还是有为法即使最好的方式，并不是靠佛一个人令正法久住，而是弟子们能够依法而行，好好恭敬法，学习佛法。了解佛法，依法而行，能够让正法久住，这样子，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这样子比佛的色身长久住世更有意义呀。好，再来咐嘱阿难，令流通不绝。我对阿难说：“ 千万不要做最后断种人。世间人若小孩子不继承家业，则名为断种。或者说他到这边，子嗣就没了。啊，在世间人来看，这是最为可耻。佛以此来的譬喻告诉阿难，千万不要在你身上令般若断绝。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代啊，都负责了佛法承先启后的责任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正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要在我们手上成为断种人。问曰：如仙品中提到般若波罗蜜，你说般若，这个实相也不会增加，你不说，这个实相也不会减少，这样的实相般若都是毕竟即面相。那既然是不增不减，为何现在说不要令般若断灭呢？般若有如虚空啊，谁能够令它断灭呢？答曰：般若波罗蜜虽然是即灭，无生无灭相，如虚空不可细论。这是针对实相般若来说，实相般若没有生灭，而文字般若就有生灭了。我们讲般若三种了，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般若实相是不生不灭，如虚空，而文字以言来书写般若经卷，为他人解说，是这里所说的般若。也就是说，怕般若断灭，是针对文字般若，没有再继续弘传。其实诸法实相，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实相还是实相。这里佛希望阿难流通不绝的，主要是针对文字般若。于此因中而说其果，就是因，就是文字啦，文字般若，我们借着了解这文字般若，再进一步起观照而修学，最后悟得实相。这实相般若是果。那如果文字般若都断绝了，众生如何起观照，又如何得实相呢？所以说不要令般若断绝，是因中说果。凡夫听闻般若波罗蜜为妙，有产生执着的心，去做般若相，而分别诸法，这是善法，那是不善法，这是世间，那是涅槃等。以分别故，于般若产生执着的心，一有执着，那就有分别，会喜爱啦、厌恶啊等等。那一有执着的心，更加意见不同，就会有斗争。斗争起故，那就会造种种的罪业。如是人名为灭般若波罗蜜。佛告阿难：你应当如般若波罗蜜相，就是般若是即灭相，千万不要执着文字语言。但是虽然不执着，还是要教化众生，让这样子文字般若流传，然后再指导众生修学，有观照般若，最后悟得实相，这就是不灭，不令断绝，不做断种人。 不令般若灭绝。阿难，随般若在世有多久，则知佛在世就有多久。如经中广说，佛殷勤的付嘱。不过在大会中有众生产生疑惑，是故佛说主类因缘，所谓有般若在世，那这位佛在世。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是诸佛之母，诸佛以法为师，这个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如果师在母在，那就不名为师力，力的根本还在啊，就不会说利益丧失了。是故说若般若在世，佛也在世。又法宝不离佛宝，菩萨也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就是说如果菩萨仅是具有色身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还不足以称为佛。像有些声闻弟子他也有相好啊，如果菩萨只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还不足以称为佛，必须得法宝故名为佛，也就是在法上彻底的证悟实相，才名为佛。这样的法宝即是般若波罗蜜。如人从佛得力，乃至得解脱涅槃。若人于般若中能信能行，亦三圣法而入涅槃。就声闻法、独觉法、佛法，就三圣共学般若啊，随个人的心愿啊，还有所悟的深浅，依三圣法而入涅槃。是故说般若在世，如佛在世。这三圣法同一般若得解脱或成佛，如《般若心经》所说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依般若波罗蜜可以达到三圣共证的涅槃，另外还有不共二圣的，就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依般若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就不共二圣咯。那若有人听闻领受般若及书写译持般若等，当知此人不离见佛闻法亲近诸佛。有人问，如果有人重罪，身口意三不善业成就，那么他听闻般若，领受书写译持般若，这样的人未来是不是也能够不离诸佛，也能够经常听闻佛法，也能够亲近诸佛呢？这外人说，如果身口意业不清净啊，犯了重罪，但是他能够听闻受持般若，是不是也能够不离诸佛呢？我们一般讲受持啊，这合起来谈。不过在大智论五十六卷那边，他有做区分，受跟持微妙的差别。以信力这个名为受，只是清净的信，这是受。 那用念力才名为持，啊，所以这个持就是一持不忘。答曰：此事啊，之前已经有回答了。所谓听法者有二种人，一者只是听，但是不信受奉行；二者不但是听，而且能信受奉行。啊，如弟子不听。不信受师长的话，就是不依师长所说的话而信受奉行，这就名为不听。其实我们说，哎，你这小孩子有没有听话？听话不是说你的声音他听到了，这叫听话。有没有照你的话去做，那才叫听话嘛。同样的，我们说听闻般若，不是说这个声音我听到了，有没有依着经法而行，这才叫听闻般若，不是声音，哎，过来了接受了就叫听。所以这句 很有意思，如果没有依照师长的教戒信受奉行，即使师长的教戒啊如雷贯耳，自己没有依教奉行，这都名为不听啊。如果能够一心听闻，就专注的听闻了啊，不会心里想到别的地方去，能够信受奉行，厌离世间，心爱涅槃，离小圣，好要大圣，能够这样子听闻受持，才名为真正的听闻。读诵也是如此。除了书写听闻受持读诵之外，还要正意念，还要广为人说。正意念就是都能够随顺佛的心意。佛的心力是行于中道，不落两边啊。那能够正意念，哎，也能够跟佛的心力契合，离有无两边，行于中道。如所听闻的，好好受持，对他的义理也有深刻的理解，进一步为他人解说，并且恭敬尊重供养赞叹，另外以花香等供养。开始的时候微薄啊，乃至正意念为他人说，这个时候他的心啊就醇厚了，功德就变多了，牢固不动。开始的听闻啊，可能还会忘失啊。那如果能够再加以正意念，又为他人说，哎，功德就慢慢转多，要变得更牢固。若听闻师长的解说，或者看经卷、花香等供养，如果是智者，知道般若功德供养者福德重。不知者来供养，用花香等来供养般若，他得到的福德比较微薄。我在想，智者为什么同样花香啊种种供养会功德比较多呢？因为他知道般若的贵重，他那种因重心、恭敬心，还有实相不着相的心，是比较多的啦，那当然以这样子的心来供养，得到的福德比较多。福德醇厚者，转身就能够不离见佛， 啊，转身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灭了以后，哎，那换另外一个身啊，就能够马上不离见佛，也不离闻法，能够经常亲近诸佛。但是如果福德微薄的话，那就不一定哦。好，我们这一生，死了以后，换成另外一个身，不一定马上得三福报。三福报是哪三福报呢？就是前面那三者，不离见佛、闻法跟亲近诸佛。我们一般听到的福报啊，都会想到哦，这个财富啊、名位啦、或者是子孙满堂啊、孝顺啊，这想到这些福报。其实啊，真正的福报是这里所说的这三种，是真正的福报。这三种福报是什么？第一个，不离见佛，这是不是真福报啊？又能够经常听闻佛法，这真的是大福报啦！还有能够亲近诸佛，如果福德微薄的话，那不言转身就能够得到这三种福报，那必须重罪消除之后，才能够见佛闻法亲近诸佛。不过他如果能够对般若起净信，能够清净供养之后，不再造恶业，不再犯重罪，久之后必当得佛。此中佛总说，不论是福德醇厚或微薄，渐渐都能够见十方佛，也能够听闻佛说法，渐渐具足六波罗蜜，皆得作佛。佛以佛眼见般若有这样子的大利益，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殷勤付助。希望阿难好好流通般若，不要断绝。好，底下提到大众欢喜奉行。有人问，诸大阿罗汉已经证实际，实际是最究竟的真实。如果以二圣来说，证得涅槃就是他最究竟的真实。如果以大圣来说，那就是无上菩提，才是最究竟的真实。万人问，诸大阿罗汉他已经证得实际，他不会再有忧，也不会再有喜，小的欢喜尚且都没有了，怎么还会听闻佛所说而大欢喜呢？答曰，诸大阿罗汉虽然离三界狱，但是未得一切智慧故，于诸甚深法还有犹豫不明了的，而此摩诃般若波罗蜜中寥寥解说，清楚明白的解说，能够断除诸大阿罗汉的疑惑，是故大欢喜。复次，此诸大弟子以证实际，这实际是最究竟的真实，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这实际即是空、无相、无量、无所分别。佛以此即灭法种种分别名字语言譬喻广说，也不坏法性，不坏诸法实相，又不与世间相违。诸阿罗汉于这样的即灭法中以智慧得证，所以大欢喜。所以大欢喜的其中一个就是智慧的证得，有智慧的人他会大欢喜。 他证得的实相，那不会再有虚妄分别，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他会大欢喜。另外一类的，他为什么会欢喜呢？如底下所说，佛善说这空无相无量即灭法，其他的大众虽然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但是他信力深固，也大欢喜。他们说，这些空无无相等法能够让我生死苦恼永尽，能够让我得佛道，他是以清净的信心而得到欢喜。那我们研读大智度论能够去除疑惑，也大欢喜。所以要能够得到法喜，用智慧，用清净的信，也可以得大欢喜。如是等无量因缘故，大众皆欢喜。好，底下探讨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结集三藏的时候不说般若波罗蜜呢？这是佛教史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有南传佛教啦，还有北传，那为什么这些声闻三藏经律论并没有大圣经在里面呢？底下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问曰：如果佛父祖阿难流通般若波罗蜜，而佛波涅槃之后，阿难与大迦摄共同结集经律论三藏，那在结集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般若经也结集进来呢？答曰：摩诃眼甚深难信。摩诃眼就是大圣，他非常深，难以信，难解难行。佛在世的时候，有诸比丘听闻大圣而不信不解故，他就站起来就离开了。何况佛波涅槃之后，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就比丘不相信大圣，那佛涅槃之后也有人无法相信的，所以在结集三藏的时候阿难不说。那另外大圣经大事义故，不与声闻三藏中说。所谓经大，就是大圣的教法能够涵容声闻三藏。那事义，事的不同，讲义2890页有三种事的不同，一个是结集的不同，第二所行的不同，第三是判摄的不同。那为什么用经大事义呢？请看最后一页，这是因为论提到的啦。是故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在修多罗经中以经大事义故别说，是故不在集三藏中。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科判，一个是经大能够涵容声闻三藏，另外事情有别义，有结集所行跟判摄的不同。好，我们先来看经大。复次，声闻的三藏只有300,000偈，那合起来就是960,000言。这个言以梵文或巴利文来讲，就是音节， 啊，一个偈颂有32个音节，那我们翻成说一偈有32言，那32言呢乘以30万偈，那就960万言啊。声闻的三藏一共有960万言，而大圣经那就多得多了哈，无量无限。譬如我们现在大智论所注解的般若经，它就有22000偈。在大智论这里所说的所依的版本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22000颂，那我们现在范本流传的哈是25000颂。那有些般若经它就用它多少偈颂来作为这部经的名称啊，所以也是像8000颂般若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啊，25000颂般若就相当于大品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另外还有100000颂般若啊，就这里所说大般若品。在梵文本有100000颂般若，它相当于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里面的初会。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有16会，其中的初会就100000颂，相当于100000颂般若。诸龙王、阿修罗王、诸天宫中有千亿万偈。那代表大圣经就很多了啊。所以者何？此诸天龙神他们寿命都非常长久，他的记忆力也很强啊。而现在世间人寿命那么短促啊，记忆力又很差啊，连小品般若、小般若波罗蜜品尚且不能读诵，何况多呢？诸于大菩萨所知般若波罗蜜无量无限，何以故？佛不但一生所说无量世中或变化作无量身，所以所说的经也是无量。又有不可思议解脱经有100000偈，这是龙树菩萨当时所看到的了。其他有诸佛本起经、宝云经、大云经、法云经，个个都是100000偈。还有法华经、华首经、大悲经、方便经、龙王问经、阿修罗王问经等诸大经，还有很多无量无边。如大海中的珍宝云何可入声闻三藏中，意思就是这大圣经啊，这样的大的法宝那太多了啦啊，怎么可以收录在三藏中呢？譬如小的物品应该可以收摄在大容器中，而反过来大的物品却不能够放入小的容器中，小的容器装不下大的物品。如果你要问的话，应当这样问：小圣为什么不在大圣中？而不应该倒过来问，那为什么般若等大圣经没有放在小圣的三藏中谈呢？好，这是有关于经大。而摩诃眼大圣能够兼小圣法故，是故不应如你所问。接着谈事情的别义，有三种 阶级不同，所行不同，判色不同。我们先看阶级。有人言，如大迦摄，他带着诸比丘在其都觉山中结集声闻经律论三藏。佛密度之后，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诸大菩萨也带着阿难另外结集大圣经这是龙树菩萨的传说了。那其实其他的经论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那本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好，再来所行不同。有阿难之筹量众生的志向有大有小，是故不于声闻人中来说大乘经，说则错乱，无所成办。佛法皆是一种一味，所谓一味，就是令苦灭尽得解脱味，其实就是这一味啊。而这个解脱味有两种，一个只为自身得解脱，第二兼为一切众生，不但自己得解脱，也令一切众生得解脱，共同品尝解脱味。虽然都是求一解脱门，而有自利利人的差别，因此也有大小圣的差别。为此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就分成两种，一类是三藏，这是声闻法；另外摩诃眼是大乘法。再来是判摄意，修多罗中还有含摄、声闻藏跟摩诃眼这两分。佛在世时没有三藏的名称，我们讲经律论，那主要是经跟律了。论有的说是佛弟子啦，或者论师所说。不过南传他们也得认为论是佛所说的。那依大尊来说，佛在世的时候还没有三藏的名称，只有持修多罗比丘、持比尼比丘、持摩多罗迦比丘，也就是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事实上经律论都还没有文字的记载，他们都是靠背诵的啦。所以经典的流传首先是结集，结集的时候由阿难还有优婆离来送出来经律，那大众审定，审定以后再编排次第，编排次第好以后都还没有文字记载那由一些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们来背诵，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到佛灭度几百年以后才有文字的记录所以那个印度人他们修这陀罗尼这记忆力很好，如果有碰到危险的时候大家会先把这些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记忆力好，有负责是背诵这些经律论的人存活率比较高，有这个好处所以当时就是靠这些人来持诵有持修多罗就是经，毗尼就是律，毗那耶， 另外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是摩多罗伽或者摩多罗伽。在脚注有提到，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印神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27页到32页，那边说的非常详细。那大略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个摩多罗伽有另外的翻译叫做摩达里伽。我们看刮胡三摩达里伽第二行，它的意思就是母或者本母、智母、行母的意思。也就是从根本而引申出来，它有这个重要的意义，这本母。那这样的摩达里伽，它有法的摩达里伽，也有律的摩达里伽比如说以法来讲，我们以四念处来说了佛说的法都是令众生去向解脱嘛，那这个法有很多。那譬如说四念处它的定义，还有它如何观它修学的次第，还有这四念处跟其他道品之间的关联那这其实也蛮广的啦。所以在这么多的法当中做一个条贯先给他标举扼要的纲目，比如说四念处八正道，先列举扼要的纲目，然后再一个一个做解释。那这样的这种标举纲目做解释，这个叫做摩达里伽另外有关于比那也的摩达里伽，像生前的规范也是很广比如说几岁才能出家受戒犯戒应当如何结魔忏悔如何安居，一切日常生活这个非常繁广。那先随着列别做分类，然后编辑次第，那每一个事情做一个简要的名目就标举纲目，然后再加以解释这样一下来就能够让人家忆持不忘比较容易忆持。所以摩达里伽的意思有标举纲目再加以解释阐明做一个绝了定义，有这几种意思那开始有对法对律做这样的标记纲目，还有做解释之后阿毗达摩对这些法又加以详细的做诸门分别做阐释这些就慢慢变成阿毗达摩做议论了。所以开始其实主要是摩达里伽，我们后来都讲论了那摩达里伽它比阿毗达摩更纲要，也更纲要性。那这里提到修多罗一般我们讲经或者契经这是四阿含中经名或者是大圣中的经名。这个经有大圣经也有圣文经修多罗有二分，一个是四阿含中的修多罗四阿含经，还有摩诃眼经名为大修多罗著二分这个经有两分，有大圣经也有小圣经。另外戒也有称为经的 比如说《别解脱戒经》，那我们这戒律啊，有波罗提木叉啊，经，另外对这个戒条啊，再加以分别解释啊，还有随类别比较详细的规范，还有见度等等。这个假如出家众的话，再好好去研究了哈。有戒经，有经分别，有见度啊，这里是有提到250戒啊，这是比丘戒有250戒，如是等名为修多罗，这是属于戒方面的戒经啊。那律呢，就是毗尼，毗尼的意思就是比丘犯的罪啊，造了罪，那佛自戒说，哎，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那你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随着你所犯的轻重还有心念不同啊，会定轻重不等的罪啊，这些规范就是毗尼啊，就是律。那略说有80部，这毗尼也有两分啊，一个是摩托罗国的毗尼，它包含了阿波陀那。阿波陀那这个在12分教或者12部经里面啊，有的翻成譬喻。但这个譬喻不是单纯的比喻啊，它意思是伟大的光辉的事迹啊，有时候会提到菩萨他有一些光辉的事迹啊，这称为譬喻。另外还有本身故事，也就是说在律典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啊譬喻啦，本身啦啊，这些结集起来就是摩托罗国毗尼有80部啊。有关于阿波陀那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598页到616页啊，那边有详细的解说。那除了这80部律以外啊，另外有寂宾国的毗尼，这寂宾国的毗尼他就把本生跟譬喻除掉了，但取要用做10部。那这10部依印顺导师的研究，这10部的律其实就是说一切有部的10诵律啊，而包含了阿波陀那本身的这个80部的毗尼啊，如我们看角注223的刮胡二。第三行啊，这80部部与颂是相通的啊，所以80部其实就是80颂啊，取要用做10部其实就是10颂啊。那说一切有部是西方上座部系，从摩托罗而向北方寂宾、乌藏那、犍陀罗一带发展成的部派。这是摩托罗传来的10诵律啊。那另外就是阿毗达摩主流迦斯弥罗系的毗婆沙师所用的律典，它也是从摩托罗这个地方传来的，但是它有含摄了本生譬喻因缘，那就是80部律啊，或摩托罗国毗尼的 根本，所以就有不毗那耶。毗那耶就是律的啊。所以如果是出家众的法师里面要看律典，有很多的本身故事啦，或者说这个比丘为什么犯了这个戒，他过去的因缘如何如何，在根本碎就不毗那耶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史料，非常丰富的素材，大家可以参照。我最好是出家众来看比较合适了。好，那这里提到有80部毗婆沙解释，这是对律的解释。所以这里虽然翻成两类的毗尼，那我们简单的归纳啊，十诵律，这是素依切部所诵的律典啊，另外80部律，这是根本素依切部毗那耶，那里面又包含了毗喻跟本生啊。是故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在修多罗经中，因为经大还有事情别异的缘故啊，另外说而没有收集在声闻三藏之中。好啊，以上大智论100卷啊，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啊，终于圆满了啊。那在最后做一个扼要的归纳啊，大智论里面到底谈了哪些内容啊？我们可以说，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就是大嘛，般若就是智啊，波罗蜜就是度啊，啊，所以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解释经就是论啊，所以大智论的这个名字，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它的内容主要是劝发菩提心，先发心，然后指导修行，最后正果，发心修行正果。那修行就以菩萨行来说，主要是6度。那菩萨他要学一切法门，虽然以菩萨的6度为主，但也要兼修二圣法，就是以大圣三心来学二圣的三七道品、三解脱门。另外佛的功德他也要随分学，所以要修学6度，遍学一切法。那在修学过程当中也会碰到魔的考验啊，所以他要辨明魔事啊，那达到不退转以后，不要自己就取证涅槃啊，他要庄严佛净土，要度化众生，最后的目标成就佛道啊。那在大智论的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除了解释经以外，他经常会比较声闻法跟大乘法之间的异同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二乘法还有菩萨法的殊胜。另外在修学过程当中，它里面有提到菩萨的阶位啊，还有干慧地啦另外还有法云地等各种不同菩萨的阶位。那另外还有很多那个生动的故事，巧妙的譬喻借着它来解说深奥的教理并且对大品般若经有很多这个疑难提出巧妙的解释所以大智论被赞叹为佛教百科全书那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菩萨同学，我们这个因缘能够共同成就大智论100卷的圆满啊！那也非常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每一次我们要上课之前，他们 测试音响啦、之后马上有人转接，就是转档上传网络上，马上有人听打，那有人校对、最后上字幕、剪接、做光碟、等等、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参与，非常感恩、祝大家福慧圆满，早日成佛，谢谢。